第九集。
王少爷，吃饭还得等会儿呢，来，再吃块西瓜。
林老爷子怎么也不能把林松撂在那儿，可一时间也没啥可聊的。楚燕然又刚说林峰家里出了事儿，老爷子虽然质朴，但不是傻子，他不会去问林峰的家事，就只能接着让林峰吃瓜了。
我不是什么少爷，您叫我林峰就好。
好，那我就叫你小峰吧，来吃瓜。林峰看得出老爷子是个好人，也不跟老爷子客气，拿起一块西瓜就吃了起来。林峰坐那儿吃，老爷子坐那儿陪着，搞得林峰有点不自在。不过他知道这是老爷子不想把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当下道：
林爷爷，您去忙您的，我不用您陪着的。
哈哈，好好，那你随便歇，累了就去屋里躺会儿，饭熟了爷爷叫你。
林峰微笑着点点头，他对老爷子的印象真的不错，可比他那个暴力孙女好多了。把瓜皮往托盘上一放，林峰发现老爷子正在泡桐树下边竹篓呢，这让林峰不禁回想起了以前的情景。在前世，林峰编过的竹篓都数不清有多少个了，有用来上山采药的，也有用来盛放青草药的，还有盛放刚泡制完却没晾干的。如今看到老爷子编竹篓，他的手立刻痒了起来。编竹篓看似轻松，但要编好编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当初洛仪仙让林峰编竹篓，不光是为了用，更主要的意图是磨练他的耐性和手臂手指的灵活性。洛仪仙的针灸术可跟当世不一样，不但要有良好的力道控制能力，还要有极佳的准头，对手腕和手指的灵活性和精准度的要求是极高的。针术可不是随随便便往身上扎针就能治病的，反正也是闲来无事，倒不如编几个竹篓提高一下自己，顺便还能帮上老爷子一点忙。林峰这么想着，便走到了那堆干竹之旁，也不答话，蹲在地上就开始编起了竹篓。老爷子一看立刻惊呆了，他就感觉眼前只有一些竹条在哗哗乱动，可不大一会儿的功夫，一个竹篓的底部就出来了。这个京城里的大少爷竟然比他这个编了几十年的老手还要娴熟。
小凤，你这手艺比爷爷可强多了，真没看出来呀。
老爷子夸赞道，都说城里的大少爷好吃懒做，我看这小伙子就不一样，这一看就知道这手法绝对不是编一两个竹篓就能这么熟的。听老爷子这么一感慨，楚嫣然和丁玲也从冷锅灶的窗口看过来，却见林峰的两只手飞快地拨弄着柔软的竹条，又是一阵阵乱响过后，一个两尺高的竹篓编长了，端端正正，匀匀溜溜，比老爷子编的一点都不差。楚嫣然半张着小嘴又愣神了，真没想到他还会编竹篓，而且编得这么快这么好。楚嫣然觉得林峰跟曾经的风少爷之间的反差越来越大了。
然然，真没想到他一个大少爷还会编竹篓。
丁玲忽闪了两下大眼睛，有点不可思议。
林姐，你没看出来的还多着呢，回头再跟你说，有时候我都怀疑他到底是不是那个纨绔少爷了。
哦，还多着呢，说说看。
他懂针灸术，而且自幼就跟他师父开始学了，你知道吗？
楚嫣然听丁玲问起，也不知怎么着，他就很想把林峰的本事和优点都说给丁玲。
他还很能打的，虽然跟你这个拿过格斗冠军的锦花比不了，但我觉得他很棒，一个人把好几个坏人都打躺下了。你看他 T 恤上的血字没，就是保护我的时候留下的，当时真的要把我吓死了。
楚嫣然说这件事时似乎还心有余悸，随即他娇艳的脸庞上又露出了感激之色。丁玲看着楚嫣然那副神态有点蒙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以前因为这个狗屁少爷而愁眉苦脸的，现在还跟姐玩起惆怅来了，难道风少爷经过变故之后性情大变，浪子回头了？
青灵虽然直性子，但通过林峰的瘸腿和楚嫣然把他带到这里的事情，也能判断出在风少爷身上一定发生过大事。可是一看楚嫣然那副认真的样子，丁玲坏笑一声，拍了下楚嫣然的脑袋，嬉皮笑脸地说道：
哼，行了，看你那傻样，不会真的对他动情了吧？你说什么呢？
楚嫣然抡起小拳头打了丁玲胳膊一下。
我们说什么？哎呀，你的孜然土豆糊了。
在做饭这段时间，丁玲冒着西红柿炒鸡蛋也被炒糊了的危险，非要缠着楚嫣然满足他的好奇心，结果楚嫣然一边帮他打下手，一边跟他说了自打见到了林峰以来的经历，听得丁玲是一惊一乍的，差点没把油瓶子给打翻了。等到晚饭端上桌时，林峰已经编好了十几个竹篓。在老爷子的夸赞声中，林峰坐在了饭桌旁，闷头吃饭起来，却是一句话都没说，而是琢磨着晚上在哪儿修炼的事情。对于林峰来说，修炼才是最最重要的。晚饭过后，丁玲和楚嫣然收拾好碗筷，姐妹俩扎到厢房去聊天了。老爷子则是点上了大烟袋，还没往门槛上坐呢，隔壁李二叔却叫来老爷子，说是商量一下二虎的结婚操办酒席的事儿。于是老爷子跟林峰打了声招呼，又叮嘱孙女照顾好客人，便跟李二叔过去了。林峰则是走到厢房的窗口，轻轻敲打了几下玻璃，道：请问晚上我住在哪儿？那姐妹二人正屈屈叉叉的说着话，突然听到林峰的声音，姐俩同时一怔，而后扭头看了过来。
你跟我说话应该叫林姐，知道不？
丁玲一边回敲着玻璃，一边跟林峰一字一句地说道。林峰默然点头，没再跟丁玲计较。
嘿嘿，这就对了嘛。
丁玲立马有了征服后的喜悦，他从被垛上拖出了一张夹被，又顺手拿了个枕头，而后跳下床铺走出了厢房。
你就在西屋睡吧，东屋是火炕，虽然没烧火，估计你这城里人也睡不惯。
林峰暗道，老子连石板都睡了不知道多少年，还在乎什么火炕？反正晚上有个地方打坐修炼就好。要不是顾及老爷子等三人的感受，林峰才不会来询问住哪的问题呢。依着他的性子，宁可在那片竹海深处常人难以踏足的地方搭建一所小茅屋，幽深清静的，白天练武，晚上打坐，绝不会有人来干扰。不过他眼下还不能那么做，于是道：好，麻烦了。说完，林峰便伸手去拿丁玲手里的夹被和枕头。
你是客人，还是让我来给你铺好吧？
不用。
哟呵，你还在跟我赌气是吧？
丁玲没有松手，虎着小脸问道。林峰见丁玲那副认真的样子，不禁微笑道：不，我只是不想让你们那么麻烦。丁玲忽闪了两下大眼睛，难道他真跟冉冉说的那样，经历了这么多，性情大变了？于是丁玲也不再客气，爽朗地说道：
那好吧，需要帮忙就……喂，你往哪看呢？你这个花花公子大色狼，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就算丁玲对风少也没有任何好感，但冲着楚嫣然的面子，他也不能冷落林峰。本来他以为这次交流会很好的化解阶级矛盾，没想到他这儿正跟林峰客气几句，打算拉近一下主客关系，却发现林峰先凝视了一会儿自己的脸，而后死死地盯着自己高耸的胸脯，直勾勾的都不带拐弯的。因楚嫣然的美化而让丁玲对林峰产生了一点改观，瞬间就化为了乌有了。这个不可救药的花花公子都落到这步田地了，还是不改他的恶劣品行，要怎么说狗改不了吃屎呢？奶奶个球的，他是狗即可不是屎。姐就纳闷了，冉冉这么聪明的姑娘怎么就被他给忽悠了，还一个劲的跟我说传闻是假的呢。要不是冲着楚嫣然的面，暴力妞早就一巴掌抡过去了。如今楚嫣然在侧，他也不好发作，而是冷哼了一声转身就走。 府阴人也注意到了林峰的眼神，但那双凝神而又若有所思的眸子清澈纯净，没有丝毫轻浮之色，而且他绝不相信现在的林峰会是那种人。自负一点说，以自己的姿色，他都没有过任何不正当表现。虽然林姐也是少见的美女，但好像也不足以激发出她的潜能。见丁玲气呼呼地转过身，楚嫣然赶紧解释道：
林姐，你别生气，她不是那种人。然然，
丁玲一听楚嫣然解释，这火气就更大了。
你还替她说话，她风少也不是这种人，还有谁是这种人？要不是冲你的面子，姐早就扁她了。
楚嫣然暗叹一声，带着些许疑惑地看向了林峰，像是在问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林峰没有理会楚嫣然的疑惑，而是对着丁玲高挑的背影平和而又认真地说道：
林姐，你有病。
你才有病呢。
丁玲豁然转身，怒不可遏地说道：
而且还病入膏肓，没得救了。
说完小脸被气得煞白的暴力妞把夹被和枕头猛地扔了过去，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林峰给砸成柿饼了。林峰接住了枕头和被子，语气依旧平淡地说道：
你的肝脏有问题，来，我给你把把脉。
滚！
丁玲暴走了。这一声怒吼把网圈里的母鸡吓得立刻惊慌起来，咯咯叫个不停，有蛋也不敢去下了。奶奶的，吃了老娘豆腐不说，现在还想把玩老娘的纤纤玉手了，真是太过分了。
我看是你有问题，如果不想挨揍赶紧给我滚一边去。
楚嫣然也是微微皱起了眉头，就算林凤的医术高明，也不可能这么看两眼就知道林姐的肝脏有问题吧，世上哪有这种医术啊。
好了林姐，别生气了，咱们进屋去。
楚嫣然只好再一次扮演分离敌方双方的角色。丁玲喘着粗气，高耸的胸脯起伏不已，他狠狠刮了一眼林峰后跟楚嫣然进屋去了，心中却暗道：等冉冉走了之后看老娘怎么收拾你。林峰摇了摇头没解释什么，跟暴力妞这种人越是解释他火气就越大，于是他只好抱着被子和枕头去了大房的习武。其实林峰也看得出来暴力妞人还不错，否则楚嫣然也不会跟他那么要好，因此对于暴力妞那强悍粗暴的表现，林峰只当是浮云一朵，不会真的去计较。倘若连这点心胸都没有，他也就不是经历百年风雨的医仙传人了。进屋后把东西往床铺上一扔，又拉上了窗帘，林峰便在床铺上盘膝修炼起来。林峰早已感知到这里的灵力比京城要浓郁得多，在这里修炼比在京城的境界上快上一倍都不止，或许这也就暗合了自然之道，越是贴近原始的地方遭到人类的破坏就越少，灵力也就越充足吧。林峰这样想着，渐渐进入了修炼状态。丁老爷子回来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一看西屋黑着灯，厢房的灯却亮着，便走了过去，却听丁玲和楚嫣然两个正在唠着嗑，于是隔着窗轻声问道：
玲玲，客人都安排好了吧？
好了，那个欠扁的混蛋在西屋，我和然然一起住厢房，您就别操心了，赶快睡觉吧。
老爷子一听丁玲的态度又不大对头，老脸微微出现愠色。
玲玲，人这一辈子谁都有个为难招展的时候，小峰家里出了事儿，才大老远来咱家住上几天，你总是这个态度让人家咋待着呢？
爷爷您不知道。
行了，我看那孩子不错，再说了就算他有什么不是，大老远的奔咱家来了，你也应该让着他点不是吗？
丁玲虽然脾气火爆，但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听爷爷这么说，他也想到了风少爷被踢出家门，又被人打成了终身残疾，挺可怜的，于是回应道：
知道了爷爷。
那你们姐俩聊吧， 我去睡觉了。
老爷子说完，看了一眼漆黑的西窗口，料想车马劳顿的林峰已经睡着了，于是轻手轻脚地进了屋，熄灯睡了。
然然，你看，我爷爷还挺护着他，还说他不错，就编几个竹篓就不错了，真是的。
楚嫣然却微皱着秀眉，很不搭调地说道：
林姐，那次车祸发生时，林峰医院的副院长都说那个小女孩没救了，可是林峰竟然给救活了，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既然他说你有病，不行，明天还是让他给你把把脉吧。
丁玲突然伸出手摸了摸楚嫣然的额头，瞪大着眼睛说道：
我说你没事吧？就那么看两眼就能看出我的肝脏有毛病了，这种鬼话你居然也相信？
楚嫣然被丁玲反问的垂下长长的睫毛，他也的确不敢相信世界上有那种医术，可是他又觉得林峰没有胡说八道，因为这两天的经历让楚嫣然觉得林峰绝不是个爱慕虚荣讲话浮夸的主，而是个深藏不露做事靠谱的人。可是既然丁玲这么说了，他也不好勉强，但林峰那句你肝脏有问题还是让楚嫣然对丁玲有些隐隐的担忧。
然然，
见楚嫣然不再说话，丁玲错开话茬道：
都已经退婚了，为什么还管这闲事？有人拜托我带他离开京城，免得老是被那些富家子弟们欺负。找谁不行啊？干嘛非得找你？不知道你的身份特殊吗？真是的。他说了，除了我他也实在找不到别人了。
谁呀、是谁托你办这么一档子事啊？有点脑子不？
头脑大条的鲍玉妞居然笑话起别人没脑子来了。
他不让我说出他的身份，现在想想我也觉得很奇怪，当初随便一个富家子弟都能毒打他一顿，可昨天晚上我亲眼看见他把五个坏人都打躺下了，好像突然之间他就厉害了很多。林姐，你是练武的，你能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还有这种事儿？练武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什么来的，就拿姐来说，可是十几年的功夫才拿了警校的格斗冠军，就这样邢爷爷还说我没入门呢。
一谈到邢爷爷，丁玲突然想到村头的干瘦老头，这几天还没抽空去看看老人家呢。邢老爷子跟爷爷一样，可都是拿自己当心肝宝贝那样宠着。听了丁玲的解释，楚嫣然半张着小嘴有些错愕，他以前对风少爷的了解全是来自传闻，这的确有些片面，而现在他却感觉风少爷非常神秘，而且很多地方都透露着令人疑惑的元素，神奇的针灸术，突如其来的功夫，以及淡定内敛的性格，这一切的一切都给人一种判若两人的感觉。
行了，琢磨他干嘛？还是想想怎么应付李子凯吧，反正我是绝对不同意你嫁给那样的衣冠禽兽。
哎，一提到李子凯，楚嫣然轻叹了一声，
要不是为我爸着想，跟风少爷的婚事我都不会答应，更别提李子凯了。其实我爸一直是支持我的，可是他在家族中的地位实在是人微言轻。好了，说点别的吧。对了，
鲍丽妞的思维很有跳跃性，她双眼突然一亮道：
要不姐教你功夫吧，到时候那个禽兽要是敢碰你，你就狂扁他。
真的？
楚嫣然也是兴奋了起来，
你肯教我？
当然了，姐说过的话什么时候不算数？
姐妹俩聊到后来还越来越尽兴了，却浑然没有察觉他们已经默认了李氏家族所掌控的这门亲事，是绝对无法抗拒的。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